基本的认知啊，无量寿经讲，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这十二光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上也把我们自己摆进去。十二种光明就是对治我们十二种烦恼的，来帮助我们修道的。阿弥陀佛又号无量光佛，无量光就是无有限量的光明。那我们众生都是有限量的，所以接受无有限量的光明，就把我们的限量也打开，我们的心量打开。无量光、无边光啊，我们这是对治我们的见解上的一种病呢。我们都是常常会有这个走极端，没有中道，边见不是断就是长，不是空就是有。那么这个光明告诉我们啊，离开边见啊，能获得中道的啊了义的这种正见啊。无碍光佛啊，这种光明是没有障碍的啊，高山峻岭铁围山是不能障碍这束光，乃至于众生无明的烦恼都不能障碍这种光。所以没有障碍的话，这个光明就能在我们阿赖耶识的深处放光。如果有障碍是都不进去的，这叫无碍光。无对光就是离开对待，我们众生都是在对待法当中啊去认知事情的，不是善就是恶，不是空就是有，不是美就是丑啊，大小啊这些啊。那无对光就是超越对待，就入到不二，这叫无对光啊。阎王光就这种光啊，非常至圣，是光里面最炽盛的。所以这束光，它是针对阿鼻地狱最黑暗的地方发挥作用的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落到阿鼻地狱最底层啊。那清净光是对治我们的淫欲的烦恼啊。当你的淫欲心很重的时候，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清净光发挥作用的，哎，你淫欲心就会降下去啊。欢喜光是对治嗔恨的啊，我们众生就是有我之身见啊，有欲望的追求，就常常升起嗔恨心。嗔恨心一来就障碍慈悲心啊，他就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了啊。于是这时候欢喜光对治嗔恨啊，把一切众生看成同体啊，他就会欢喜，就不会让众生啊生烦恼啊。欢喜光、智慧光是对治愚痴的啊。我们没有智慧，就是无明暗顿，不了解事情的啊来龙去脉、本末因果。那智慧光让我们了解它的因果。啊，不断光是对治我们的懈怠，啊，我们修行，哎呀，啊，念念佛就会给自己找理由。今天一念佛，腰酸、腿疼、感冒啊等等，啊，就会给自己找理由不念。那不断光就对我们加持了，让我24小时啊没有困倦，能够啊超越腰疼、背疼的这个问题啊，一直念下去啊。南师光佛就是这个光啊明的功德离开了我们的思维，我们靠逻辑思维、心意识是很难了解这个光明的内在的功德跟我们的那种互动关系啊。无称光佛用我们的语言也是没有办法来个称赞的啊。超日月光佛就是比日月的光明超胜多了啊。日月光虽然能够让我们照明， 但是它不能破我们的无明烦恼，不能让我们开悟。那西阿弥陀佛光明不仅能够照明，而且能够断我们的烦恼，开发智慧，令我们开悟啊。所以这个十二光如来的这种功德，我们要常常思维啊。当我们某种烦恼现前的时候，你就思维这个十二光如来的一种功德，哎，马上就有一种对症下药的妙用啊。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光明常照法界，不间断。如果他方世界众生遇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助照，他的贪嗔痴的三毒烦恼就会消灭，他的身心就会柔软啊。哎，他的对在光明的助照之下，他的信心智慧开发，就会欢喜踊跃啊。他无量劫以来的净业的种子、善业的种子就会起现行，光明它对于善业的种子、净业种子起串，把它选择出来啊。当你的善心占主导地位时，恶业的种子它就会啊处在一种衰微的状态。还有，如果在三恶道的众生经受种种苦行的啊众生，只要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下的苦行就会休止，就不会再接受那个恶业的啊苦报。等他那一期的生命结束之后，都能得到解脱，轻则解脱到三善道啊。如果善根深厚，可以直接解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这一点无量寿经做了广泛的介绍。那如果十方世界众生闻信阿弥陀佛的光明威神功德，你能相信而且日益能够称说啊，能够以自诚心不间断的称说，那都是随你的愿望都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日夜称说阿弥陀佛光明功德，即可往生。怎么叫称说？你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你只要以自信心不间断的念一昼夜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都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就是我们建立昼夜念佛的一个经典上的依据。无量寿经讲，你克期取证啊，或者十日十夜啊不间断的念佛，以后还讲乃至一昼夜，你能够念南无阿弥陀佛，但一定前面要斋戒清净，要受八关斋戒啊，要以清净心来念啊，这样以一昼夜念都能握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个证券了。所以阿弥陀佛光明，这为什么要系缘阿弥陀佛光明来意念，摄取念佛众生以种种的利益。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的效应，在无量寿经的下半卷还有一段非常啊这个令人神往、激动人心的场面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乃至无恶无痛无烧的情形之后啊，就问阿难，你是不是想见阿弥陀佛？那阿难尊者当然想见咯。那为什么会出现释迦牟尼佛主动问你愿不愿见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难行，虽然是释迦牟尼佛亲口所宣，但愚慧的大众听了，虽然有相当的信心，但是里面还有怀疑，因为很超越了众生的认知范围啊。这种怀疑释迦牟尼佛当下看到了，有他心通嘛啊，于是知道众生有一个特点，你要让他相信，就这眼见为实啊。所以顺应众生的这种心理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你想不想见？ 啊，阿难尊者说啊，那很踊跃，那能见，那当然好啊。好，那就叫让他面西啊，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阿难尊者一顶礼下去，一抬头就见到阿弥陀佛在虚空当中，如黄金山，威德巍巍呀！那马上阿弥陀佛就放光，在这光明当中，一切其他的光明，天堂宫殿的光明，声闻缘觉菩萨的光明，全都屏蔽掉。这就等于在阳光底下，蜡烛的光明显现不出来，甚至犹如巨幕。说明阿弥陀佛的光明非常清净，非常至圣。而在这个光明里面呢，九法界全都打开了，能够见到地狱的境界、修罗的境界、恶鬼的境界、天台的境啊、天堂的境界。这说明什么？说明阿弥陀佛光明能够把一切空间的障碍给它撤除，十法界现前，西方极乐世界也显现，等于十法界都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展现出来。好，就在阿弥陀佛放光的当下，这个与会的大众，包括接触佛光的众生，就有治疗疾病的效果。汉无量一就谈到这个盲人接触这光，马上能恢复视力，见到光；聋子就能听到佛的声音，哑巴就能发出声音，这个驼背者腰就挺直了，残疾人都恢复了健康，有精神障碍的，就是妄狂者，就精神病的人也恢复了正常。一切疑难病症都得到了恢复如果现在的晚期癌症、艾滋病什么的，那接触这个光明，一下子都能好。这就传达这个光明有治病的功能。这就很有启发意义。为什么念佛能够治病？就在于名号当中有这个光明，这个十二光炉。十二光明的功德乃至无量光明功德都凝聚在弥陀名号里面。如果我们自称念佛跟这个弥陀名号的光明能够相应，能够把光明都透现出来，以名号的果地上的光明引发我们众生的心性当中本具的光明，这是五光和紫光的这种关系了。这光明如空应空，似水投石，这个光明是能够互融在一起的。如果达到这样感应道交的程度，它就能治病。所以在东林寺十天百万佛号闭关里面，为什么那么多人踊跃闭关？就是它能得到好处，有很多疑难病症能够治好。乃至于晚期的癌症都有念好的。当然我们念佛不一定要追求身体好，主要是追求要往生净土成佛。但是现实的利益，它确实能够治病，它的治病就在于光明的效应。这光明效应在《黄帝内经》里面讲，人体内心有大药，我们内心就有药，大的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自身就有治病的功能。但是往往这个治病的功能被我们的烦恼分别给压制住了，再加上自己没有自信心这个多年的教育都是心往外面跑，所以得了点病呢，就恨不得抗生素全都上把药方的药全都吃完，那你越吃越糟糕是药三分毒你内心的潜能不把它发挥出来，从外面去弄。你就小病就治成了大病，大病可能就呜呼哀哉，不治可能反而好，所以这些思维阿弥陀佛的光明 我们身心具有烦恼重病的众生，我们就得仰靠阿弥陀佛大医王，他早已给我们开出了六字洪名阿伽陀药，叫万病总持啊，不费一分钱，没有负面作用啊！你只要认真念，具足100%的信心，你真的能够治疗种种的疾病啊！这是丝毫没有妄语的啊。好，这是观察光明功德，再要观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医报庄严。这医报庄严，我们就能看到啊，有啊七宝为地，黄金为道啊，七宝十八功德水，七重行树，七重罗网，七重南巡。啊，有无量的莲花，无量的宝床，无量的乐器啊，无量的交响乐啊，无量的宫殿楼阁，无量的众生往生者在那修道，或者在地面，或者在虚空经行、诵经、讲法、坐禅等等啊。那这些医报庄严都是阿弥陀佛愿心所显现出来的，还有种种的鸟发出和雅的声音啊。那这些西方极乐世界一尘一水一花都是阿弥陀佛的三身四德啊实相的表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医报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他的八功德水就是佛水啊，这个水能够讲经说法，这个水能应你的念头，或者深一点，或者浅一点，或者温暖一点，或者凉一点，或者还从高处啊沐浴下来，它都能够随你众生的念头满你一切愿啊，你想听什么法，这个水就跟你说什么法啊。那这个鸟也是阿弥陀佛的摩尼宝珠心珠心王珠里面的光明化现出来的，而这个鸟也能说种种的法啊啊，三十七道品藏通别圆，一切的佛法都能说啊。所以华严经有说情与无情同源种子，一切有情和无情都能够同时啊圆满一切种子。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切皆成佛，这个一切包含医报，包含正报，都能够成佛。当法藏菩萨48大愿满圆满的时候，由他愿心所流现的西方极乐世界无尽的一正庄严的时候，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一正庄严都是佛，都是佛的境界，都能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所以要思维观察极乐世界这样的庄严啊，就像清凉国师说啊，能够思维华藏世界的庄严都能破无明，同样的思维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也有破无明烦恼的妙用啊。那这些思维观察都具体的记载在《无量寿经》里面，《观经》里面，《阿弥陀经》里面，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些净土的根本经典的原理和方法来常常行持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在修行除了日常的啊修行之外，还有科其取证的这么一种修行。科其取证在《阿弥陀经》里面谈到落一日到落七日，这就是我们打佛七的一个概念了啊，七天念佛。也有啊，这个百万佛号闭关的念佛，出现在隋唐之际啊。也有闭关21天、49天，乃至于啊百日的修行啊，这些我们都要啊。去参加这些科其取证的啊修行啊，在日常的修行生活当中，要奉行净业三福啊，菩萨的啊六度啊， 这里提出要布施，要持戒，那要修净业三福，乃至于十大愿望，这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行，把这些世出世间一些善行统统要加以回向啊，并且回向的对境要广大，不仅要求自己往生，还要求一切有缘的众生，乃至于法界一切众生共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就是原发三心的回向发愿门啊，也是天经菩萨五念门当中的其中一门啊。回向门是成就我们的大悲心啊，那回向包含着往向回向，就是我们所修行的一切念佛乃至住行的功德全都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往向，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回向。这个回向还包括还向啊，还向就是要回来啊，回来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证到无生法忍，还要回到娑婆世界救度众生啊。这个回向包含往向和还向，就成就大悲啊，大悲心啊，这种啊信愿啊，称名能够具足，就决定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心愿门的内涵了。那么净土十一论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从这介绍里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啊。智大师十个疑问是概述了陈水那个时代啊一切啊佛教里面对净土特别法门的十种执难劫难。那么智者大师他是证得法华三昧的，法华经是令一切众生成佛的大乘纯元的佛经，所以智者大师深知念佛往生净土乃是令一切众生成佛的真实之法，与法华经啊，这个啊，佛示现在这个世间，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本怀是无二无别的，啊，所以智者大师才是这么一往情深的，针对那个时代普遍性的疑问，根据圣言量啊，加以了啊这种啊针对性的解答。啊，这些解答都是有圣言量的依据，具有着智者大师自己念佛的真实的宗教实践啊，那堪为后人做净业的指南啊，智慧的火炬。我们应当要继承智者大师的这个悲心啊，通过十个疑问的原理的把握啊，要啊，举一反三啊，从中能够延伸出对后来很多行人对净土的啊，不是十个疑问了，乃是百千万个疑问啊。我们都要透过十个疑问解答的原理，要加以一一的解答，使众生的疑问能够冰消瓦解。啊，建立净土的信根和信力啊，破疑生信，才能归投到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才能令一切众生啊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学习净土十一论的最终的目的。下面有一个啊跋文，是宋代百数年间有一位啊，也是居士大德陈衮的一个啊跋文了啊，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啊，这跋文也做得很不错啊。陈衮是百宋年间的一个大德居士啊，年少的时候很聪慧啊，少年就考取了进士， 在宋徽宗的朝代曾做过一个左司谏的官啊，就是皇帝旁边的提建议的啊。由于他本性很刚直，好像在官场上不是很得志啊，就贬到地方去做官了。宋代的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对佛教都是非常熟悉的啊，也非常好药啊。早年他是留心禅宗啊，跟禅宗的这些禅师啊过从甚密啊，同时的在参禅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所误入的啊。同时这个陈冠居士呢还精通华严经啊，号称华严居士。以后他就开始专修念佛三昧，晚年住在庐山啊。临命终时他跟家人说，他对于生死已经置之度外，原来对生死还有忧惧，现在有点自如了啊。所以他修念佛三昧，修念佛法门往生的，所以净土圣贤录里面也把它作为往生的一个公案。好，陈观居士在这个跋文里面，前面是杨杰居士做的，后面是陈观做的啊，我们简单看一看，还是写的不错啊。首先谈到人的心是无常的啊，这佛法讲观心无常啊，没有确定性啊。不仅人的心无常，法也是没有确定性的，也是无常的。心念和由这个心念所显生的法都是森罗万象，千差万别啊。那么它的本源还是从真如自性显现出来的啊。这个其本在此，此就是我们本具的真如妙觉之心啊。如果能相信的本具的佛性，那就能有变性，就能相信一切啊。所以华严经就说有实性啊，实是代表圆满无尽的意思。怀疑这个本具的佛性，就会怀疑一切。展示在净土法门，他就有种种的疑惑，所以智者大师就说出实疑。那根据众生这种疑进入疑网呢，就得要让他出来啊，从疑尘里面出来，就进入信心啊之海。一路到信海里面，一路就涌入啊。你相信了一个啊最终极的真理，那其他的都能相信啊。那就不离开这样的信根信力，就能圆成佛道，到究竟处。这个究竟处就是诸佛所住所证的终极的境界。那西方净土就是究竟清净处，诸佛所证的境界。在西方究竟处有说法之主，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十劫以来没有一刻的间断，法界当中都有阿弥陀佛的海潮般的梵音在讲经说法，但是我们却听不到。听不到是由于怀疑障碍了我们的耳根啊。我们聋而不闻啊，就是不闻啊，使我们的心性聋啊，而闻不到这样的法音啊。这个怀疑障碍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很迷闷而不觉悟。不闻法音啊，不觉啊自心的真心，就会安住在无数劫以来的无明烦恼恶习当中啊，就会赞叹不念佛的世俗的行为啊，随喜啊， 粗躁的追求五欲的妄心，并且听到净土法门啊，就会升起诽谤之心啊，就会说那个往生的莲花是虚妄的啊，是虚无缥缈的啊，人的出生都是要十业怀胎往生，到极乐世界怎么能莲花化身呢？哪有这个事啊？他一听就不相信啊，所以最终啊，他就不自己思维我们这个分段的业报身是从哪里而得到的，从什么地方而来的。住在十月的胎中就是胎狱啊，非常的污秽浊恶，那有什么真实的啊真实性可言呢？啊，所以这些世间的人只是啊相信这个捏湿的心所出来的这种知见，所以隔离了我们妙明本觉的这种智慧啊，在这种虚幻的境界当中啊，这个不是执着啊此就会执着彼啊，生生世世的轮回当中不产生觉悟啊，永远隔绝了圣道之路。这是我们轮回众生的普遍的情态啊，由这个情态来感得啊释迦牟尼佛以大慈悲心啊示现在这个五浊恶世火灾当中，发出大的音声来赞叹阿弥陀佛净土无上微妙的极乐啊，于这个生死苦海当中做导引我们众生出离轮回的大船师啊，让众生都能登上阿弥陀佛的大法船啊，趋向极乐世界解脱的彼岸啊。佛度众生昼夜无有休息啊，然而阿弥陀佛的解脱之岸本来没有彼和此的差异啊，释迦牟尼佛所开的法船呀，真实的也没有往来的概念。这就比如有一盏灯啊，它啊四边有八面镜子啊，这个镜子有东西的差异，但是中间的这盏灯的光影只有一盏灯，它显现八面的镜子有差异啊，来说明阿弥陀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说法，能够变现在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啊。那释迦牟尼佛善且方便独指西面的镜子啊，这是善且方便。但只要我们依据啊，释迦牟尼佛善且方便指方的向趋向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彼岸的话，你到极乐世界才忘记这种东南西北四维上下的空间概念啊。如果你没有入到一真法界，你怎么能够把空间的概念给它消弭呢？所以啊，在这个啊实相法当中啊，你分东分西啊，这个是不究竟的啊啊。但是在事项上的善巧救动众生来看，一定要指示西方啊。所以这是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两土世尊啊救度众生的啊本意。所以智者大师对这个他有深切的体会，能够了知，所以他有坚定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乃是一切万恨之母，怀疑是众恶之根本。如果能够随顺信心的万善之母，就能除去众恶， 怀疑之根啊。那么这个以前所谓业障深重的众生啊，那由这个信心的功德的开发，聋啊，耳聋可以重新闻到法音啊，内心迷闷呢可以恢复他本具的灵觉啊，他啊没有，如果具足信愿称名，没有出生时已经能出生时，未出生时就当下我们还在娑婆世界，但已经切入到弥陀愿海西方极乐世界，已经有我们的朵莲花长出来，就已经出生时了啊，未生净土，虽然身体还没有去，但得生净土，我们的心已经去了，先送心到极乐世界啊。那么随顺释迦牟尼佛发遣的教会到极乐世界面见阿弥陀佛，随顺阿弥陀佛大悲之愿，再来娑婆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救度众生啊，在啊这个净土报身不动啊，分身善引到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去祝佛弘化，这种即西方而普度一切净子啊。那自从释迦弥陀啊建立净土法门以来啊，如是信愿往生之人像恒河沙的数量那么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还不去相信呢？为什么还要对净土法门怀疑呢？啊，如果我们能自己对这个净土法门产生啊确定的信心，又能以善巧方便使没有产生的信心能产生信心啊，这就是智者大师之所以以他的大悲心来做这个论了啊。那么明了智者大师的意思，就由仿效智者大师之道做如来时啊，这个注印这部论让它流通啊。前面杨杰大师啊居士写了一个序啊，这个次公就是杨次公写的序加以倡导，那么我呢进一步啊来深说啊，详细的展开这个啊这部论的啊这个其他的思想啊，无非是为了啊做如来时，让众生的众生，更多的众生啊能够相信这个法门，念佛求生极乐世界，写这个跋文就是帮助这个论得以广为啊传达而已。我们这两天的讲解啊就到此啊就做一个啊这个啊这个段落了啊，本人啊水平有限啊，讲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南无阿弥陀佛。读诵早课人言咒、十小咒、大悲咒、心经、晚课弥陀经、大忏悔文、六字大明咒，请法师指点。丛林里面早课是禅门日诵啊，里面的内容那自古以来都这么流传，所以丛林寺院都是这样去做了。如果你是居士的话，当然你已经习惯了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啊，但一般啊在家居士啊，如果你想简洁一点，就不需要读这么多经咒，就专门读诵阿弥陀经啊，在三遍往生咒一个战服记，你就开始念佛，念完佛回向就可以了，早上晚上一样啊，你就比较符合善导大师专修的思想啊。这个要知道，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总持陀罗尼啊，总一切法持无量意啊，万德洪名是一切经咒、一切佛菩萨的名号的功德都在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完整具足，依法具足一切法啊。对于居士修行来说还是单刀直入， 越简洁越好。我是二六九月数月吃素，又吃八关斋戒，对往生西方也念佛诵经，能否往生？这个二六九三个月是什么样的来历呀？我都没有听说过呀。一般《梵网经》讲有三斋月，三斋月指的是正月、五月和九月，那没有说二六九月是数月，还有六斋日啊，这个受持八关斋戒啊，这些你能够这样去做，当然啊，又能够诵经念佛啊，发愿，那肯定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请问我在皈依前，朋友帮忙带我发愿诵地藏经，后皈依后，师父让念佛号，我这样如法吗？请开示。刚才讲佛号是万德洪明，是六字大经王，六个字是大经之王啊，所以你念佛号一定包含着念地藏经的功德，你念佛号地藏菩萨肯定会赞叹你啊，所以你不要啊担心啊，担心我不念地藏经，地藏菩萨是不是担心啊，会惩罚我啊，让我到地狱里面去啊，那不是，那地藏菩萨也要把众生从地狱里面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不先下地狱，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地藏菩萨很感谢你，让他轻松一点了，对吧？我是一位刚入净土念佛法门的弟子，对佛法的真味尚辨别不清，比如对净空法师的一些讲法，我认为有很多都不入法，但是有很多佛弟子都很认同他，所以我很迷惑，请慈悲开示。你这个说得很笼统啊，这个我们说辨别真伪邪正的参照系是佛的圣言量、五经一论和净土宗祖师的思想。那这个海内外有很多弘扬佛法的法师，总的来看他能弘扬佛法，我们都要赞叹啊，都要随喜啊，但对于具体哪些说法，我们要善于去听啊，跟佛的圣言量相应的我们就接受啊，与不相应的地方就存而不论啊，这个为好。但一定要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佛法里面也确实要避免斗争兼顾啊。但对于一个真理的啊，是否辨别清楚，还是要以圣言量作为参照系为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大家一定要对净土五经有详细熟悉的理解？十三代祖师的思想你很熟悉，所以你把这两个参照系一掌握之后啊，无论哪个法师说什么，马上你就能辨别得很清楚。我们在家居士学佛求往生净土，也想家庭无病无灾，对此按早晚课上，早上念佛前先念一段楞严咒再念佛，晚上念弥陀经，然后再接着念佛，这样算真正是算正行还是杂行？有的人说念佛不能念咒，说又念佛又念咒是魔，这样说法对吗？关于念楞严咒什么，我们天天也念了啊，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杂行啊。我们念楞严咒、是小咒、大悲咒啊，最终也都是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它都属于正行的范围啊。那念佛啊，我们啊也常常要念往生咒啊，有时候也念大悲咒啊，这怎么是魔呢？啊，不是魔啊，你这个不要随便给人扣帽子啊，上纲上线的啊，这样不好。有人说他一念佛时就会有感应，能看到阿弥陀佛或莲花，别人说他已得到了念佛三昧，是怎么回事？请开示。一念佛就有感应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应，但是你要看 你要知道，一切境界唯心所现，啊，从终极的道理来看，啊，不见足相非相，即见如来。你不要执着境界之相，你过于执着了，就是好的境界被你一执着，也成了魔的境界。啊，那魔的境界现前，你如如不动，三轮体空也是善的境界。啊，所以我们念佛的心啊，一定要平时平淡，啊，这个啊，万法唯心所现，啊。如果真的有内向，你也如如不动，你感恩阿弥陀佛，知道我信心不够，示现一下让我产生信心啊，产生信心之后，一般啊这些啊见什么见什么都不会啊都会少下来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自己得念佛三昧了啊，这个东西这是你是打大妄语了，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我有一个问题，有位同修问，皈依三宝后还可以拜道家的神吗？那你说能不能拜呢？我们三皈依的时候，自皈依佛，再不皈依外道邪神呢？啊，所以你就不能去随便拜外道的神，道家的神了。啊，但我们虽然不拜，心里对那些善神还是心存啊。心存尊重，啊，你去问讯一下，啊啊，你就把道家的神也作为佛菩萨的护法神来看待，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顶礼的对象。我们是皈依了三宝弟子，但有时也在上道家庙，有的弟子还说我们国家还要弘扬道教。佛教与道教是不是有求大同存小异的地方？弟子有疑惑。看来对三皈依还是要好好的说一说。啊，这个首先啊，这个有反邪归正的三皈依，在佛没有出现之前，没有出世四现八相之道以前，一切外道。在印度有96种外道，著名的有60外道，他们所说的法都是心外求法，都是邪的。唯有佛来宣说三皈依，才能反邪归正。啊，那么佛法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切证宇宙法界的终极的真理。啊，是无上士，无以伦比，一切种智。啊，所以佛教徒一定要对于啊我们的教主佛陀以及教主佛陀所说出的这种法，要有啊这个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知见。其他的宗教的典籍虽然也是善法，但是它是啊这个不究竟的，不是终极的真理啊。所以对道教，我们刚才讲作为三皈依的弟子，我们相互尊重，但绝对不能说我们要到道家的庙去拜他的神，去读他的经典，以他的经典作为修行的指南依据，那就是彻底的错误了。啊，佛教和道教啊虽然有共同的点，但是终极的目标有很大的差异。啊，你修道家的啊，你修的再好，他也不能了脱生死轮回呢。唯有佛法才能引领我们处世间的大法，离开三界的，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啊，所以你还是啊，好好的把三皈依做好，安心在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啊，信愿称灵，赶紧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么在这个五浊恶世，五浊恶世其中就一个见浊啊，见解上的浊乱，见解上的颠倒，看听到什么其他的宗教的说法也感觉到不错，甚至跟佛教差不多，甚至觉得佛比佛教还殊胜，那你就麻烦了，那你就失去了今生遇到佛法得以出离轮回的大的利益，那就很可怜了啊，身如宝山空手而回啊，甚至还求生反渡啊， 所以要认证其他所有的宗教外道不可能给我们以真实的出离生死轮回得涅槃究竟常道的利益，唯有大乘佛法目前求切机的角度，唯有念佛往生净土一法才能实施这个究竟的圆满的大的利益，一定要建立这个自信。有人说堕胎是杀人的罪，是这样吗？如果是该怎么办？被堕掉的孩子对现在的孩子会有威胁吗？如果有该怎么办？这是我们女性同胞的心病，请开示。堕胎，我们知道生命的这种缘起啊，知道神识借助父母的这个因缘堕胎，他既然神识来了，他就是一个生命啊。那你人用人为的手段给他堕胎啊，从实质意义上来说就是杀人，而且不是杀一般人，杀你最亲的人啊，杀你的孩子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个真相，那真的就要认真的对待堕胎的问题，不要随意堕胎啊，不要去开玩笑啊。那你被堕胎的孩子对现在的孩子有没有威胁？据这个医学上来说啊，堕胎的女人她得癌症的比例会增大，还有其他的疾病，她的心情的心理的障碍也会加倍的增上，她会对身心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啊，这是对堕胎的女人来说。对那个孩子来说，你说他本身有一次投人胎的投人生的机会，这是很难得到的一个机会，却被你中断了。本来这个机会多生多劫跟你来做母子的关系，这是很亲缘的关系，好，通过你一堕胎，这个你的孩子虽然没有生下来，本分上是你的母子的关系，马上这个亲缘关系就变成一个冤仇的关系了，冤家对头就产生了说不准你堕掉的孩子他还会过来，你第二胎可能还就是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过来麻烦了，他第一胎过来还对你是笑嘻嘻的很有亲缘，第二胎过来他就来报仇的了所以为什么很多有杀父杀母的情况所以这些那就不仅是对现在的孩子有威胁，对你本人都有威胁了所以该怎么办呢？我们要有惭愧心、忏悔感一定要念佛为那个堕胎的孩子回向做一点超度是不是有作用我们全且不说，先尽这些这种人力来做这些事以后再碰到怀孕或者意外怀孕情况再怎么样也要把它生下来。那可能前些年我们中国的国策是计划生育，现在看来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小孩会导致未来很大的问题可能现在各个地方包括政府有可能会松动这样的政策允许生二胎三胎以后中国如果年轻的一代那么少的话，那形成一个道德金字塔形，老年化的程度那么高，那形成很多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的生命力经济发展能力由于没有年轻的一代的跟上来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那从生命的层面来看，他既能来到这个世，有机会来到世间，我们不能中断他这次机会。现在每年中国据有关说，每年有几千万的堕胎那这个整个的虚空当中充满了多少乖戾、不吉祥的气氛所以很多的灾难也跟堕胎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我们佛弟子一定要在这里面啊，要终止这种残忍的行为，用慈悲的心对待一切众生，尤其要用慈悲心对待跟你最亲的这个孩子，啊，以后再也不要堕胎了。南无阿弥陀佛，啊，谢谢大家。